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
佛法人生，探讨人生的佛法。今天直播室依然是 Adam 还有师父。师父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阿弥陀佛，大家好。
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师父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禅宗，然后谈到了达摩祖师，也谈到了慧能大师。那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来电，然后听众的一些传真，他们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慧能大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们保证会找一期。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来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让大家了解一些慧能大师的一些故事。那首先其实我想问一问师父，慧能大师他到底是怎样进入佛门的呢？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有好多人都想要了解这个一代的宗师他是怎么样进入佛门的。那么这个慧能大师呢，他以前呢是一个柴夫，专门在山上砍柴的。那么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正统的教育虽然呢他的爸爸他的背景很好，但是他爸爸后来呢也就很早逝了，他剩下他的妈妈，然后他跟他妈妈两个呢相依为命，所以呢他平常的是以这个卖这个木材为生的。对，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到那个集市去卖柴，那么这个老板呢就告诉他把这个柴送到他那个店里面去。那他呢出来的时候呢，他都听到这个老板呢在诵金刚经。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对这个金刚经根本就一点都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叫金刚经，只不过他感觉到很奇怪这部经听了以后觉得很摄心特别是听到里面讲应我所住我生其心，他就很好奇，他就转回头去问这个老板他说你现在刚才送的是什么东西，那他说我现在刚才送的是一部金刚经那么他说那么谁在这个金刚经从哪里来那他就说这个金刚经呢是在这黄梅山那边有位这个大法师，也就是弘忍大师，他专门在那边弘扬这个金刚经的道理那么他听了以后就很感兴趣，因此呢他就把他的妈妈安排以后那么他就特地从这个广东那么一直走路走到这个湖北，
哇，很远的。
对啊，在那时候当时呢说求道不容易这个真的是行尸访道嘛那么他离开家庭以后就到了这个湖北那边去求法那么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当他第一次见到弘忍大师的时候，弘忍大师就问他的家世，问他的情况那么他知道他是一个砍柴的，也没有什么文化，然后呢这个弘忍大师呢就故意考他，他说你到我这边来做什么呢，他说不求做什么，只想来这里成佛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弘忍大师就在考他就故意有一种激将法，看他怎么样的回答他说你是一个岭南人，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你还想在这边来成佛那么他就回答他这个他的回答是很精彩的，他说人虽然是有南北之分，但是呢大和尚你的福性跟我的福性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么这个弘忍大师听到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答案他就觉得这个来者不凡
他很会讲话他虽然没有念过书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智慧之源嘛这个是从他法界顶流所流出来这个智慧所以呢这个弘忍大师呢他说好吧，那你就到后院去打杂到那边去做那个杂工那么他就在那边待了8个月时间，但是呢他不会因为他的师父安排他在一个很不好的工作里面嫌他师父埋怨他师父，觉得我是来这里来求学金刚经的这个你把他摆在那个后院里面做杂工，他没有怨言每天都是做他该做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一个小和尚路过他那个他工作的地方他在念这个一个偈子， 那么他就问这个小和尚，他说你刚才你在念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小和尚就起笑他嘛，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留长头发刚来的。他说我们现在去上全时上下都知道，说我们的大和尚想要把这个心法传给我们，所以呢其他人都不敢去去写这个偈子，那么唯有呢我们的大师兄也是神秀大师，他一个人才有够这个资格写这个偈子来给他的师父印证。那么这个偈子是什么呢？就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个慧能大师呢听到这个偈子以后他就觉得这个偈子呢还不见性，还不究竟。对呀，那么他就跟这位小师傅讲，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写这个偈子的地方。那么这个小师傅呢就起笑他，他说你字都不识，你还想到那去看一看。他说你不要小看人啊，他说那个上上人有下下智，下下人也有这个大智慧。
对，
他说人不可以貌相。那这个小和尚就说好吧，那我就带你去到走廊那边去看这个神秀大师书写的偈子地方。那么神秀大那个慧能大师呢去了看以后那么他就心里面有数他就自己他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偈子。那么当时呢正好有一个游客，这个游客也是很有文化的，就请他帮他写。你看六祖大师连写字真的他都不会写，
对，他不会写字，可是他可以对句，
他有这个悟性，
对，他可以对句，
对啊。那么他就叫他写，那么他的偈子很出名的，到现在大家都常常会读他的偈子。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哇，这个偈子呢在佛教里境界里面是很高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教，我刚才不是讲上一次呢我们不是讲到这个佛教里讲真谛跟熟谛吗？这个熟谛里面呢就是有上有卧有菩提有什么相对的一切法比如像有菩提有烦恼有生死有涅槃那么这都是相对法，都是世间的这个道理。那么吃世间的道理是要超越于这种相对的概念，那么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破相，这是金刚经里面的精华。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金刚经里面的道理。还有金刚经里面也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映射如是光这个跟他这个这个偈子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弘忍大师呢他看了这个偈子以后呢就把这个禅宗的心法传给这个慧能大师，因此慧能大师呢就成为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那时候呢他还留长头发，到庙里才八个月，他
就变成第六代祖师了。
对呀，他师父就把这个法传给他。所以你看，这个禅宗传法的话呢，就是最重要在于这个悟性，以心应心。他悟到了，他就是把这个法传给他，那么认可他作为第六代祖师。然后呢，他师父他说你的原法在南方，不在北方。所以你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向南走，将来呢，你一定会。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大展中风。所以
后来他就听了他的师父的话，
对，后来听了他的师父离开了他寺庙到南方，后来就到了这个广东韶光南华寺所以你如果说你们现在到南华寺去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六祖大师的肉身的像他真的修行修得很好，修到金刚不坏身，
不坏之身
对，他的身体还好好的这是修行要修到很高的境界才可以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呢到广东韶光南华寺，除了这个六祖大师的肉身之外呢，还有寒山大师他的肉身都在那边。这个就是我们出家人修行，等你修行修得好的话呢，就可以保持着金刚不坏身至于这金刚不坏身呢，不单单是在南华寺有，在那个中国安徽九华山 历代的就有好多高僧大德修到啊这个金刚不坏身的这种境界、啊、在唐朝啊，在明朝啊，乃至于在现代也有几位老法师修的金刚不坏身。
那我想问一下师父，那慧能大师他的思想对于佛教来说的话有什么影响？
哦，影响很大，因为佛教自从那个慧能大师出来弘法以后呢、嗯、那么对这个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大。为什么是他非常大呢？因为以前呢，在六祖大师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法师弘法的都是按照释迦牟尼讲的是什么，然后呢他就按照他这个道理来宣传。那么六祖大师呢不同呢，他就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要再加上他个人的体验，结合他个人的这个修行经验，然后把它表达出来，那么给这个佛教富有更有生命力。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个六祖大师讲的佛法以后呢，就觉得很摄身，觉得好像跟我们生佛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佛法就在生活中，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呢，自从这个六祖大师呢啊宣扬这个禅宗佛法以后啊，那么这个佛教更加大众化普遍化啊，因此呢在中国好多寺庙呢跟禅都有关系的。啊，包括呢修净土宗的这个道场有时候都会提倡禅净双修啊，所以我们到中国哪里呢都会看到某某禅寺，你看少林禅寺啊，还有什么禅寺啊，有这个禅寺呢就是修禅的地方。那么这个佛教不单单的在中国呢发扬光大啊，这个禅宗不单在中国发扬光大，乃至于到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好多好多的这个啊这个禅宗的这个寺庙都是来源于这个中国禅宗的寺庙，跟中国的禅都有息息相关。
那如果从我们以今天的佛教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慧能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字，
对，
但是的话他可以讲出这么深奥的话，
对，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慧能大师呢？
我觉得呢慧能大师呢、值得我们后代人学习的就是他能够把他所悟到的这个佛法表达释迦牟尼的本怀，这是他创意呀，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不是说哦，我现在读到佛经里面哪一句话，我就按照佛经里面的这个道理来跟你讲解。他把佛经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呢，用他的体验讲给你听，
要变得很生活化，
对，
很
生活化。但是他里面精神呢，又没有离开这个经的道理。你看现在他六祖坛经里面所讲这个道理，都离不开般若。都离不开这个智慧，都离不开这个慈悲。所以呢他的精神方面呢完全是按照金刚经，按照佛法的道理，按照释迦牟尼所讲的这个道理，但是呢他表达方法方面用现代的语言。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呢要弘扬佛法，应该要多学这个慧能大师，能够善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很深的佛法道理，那么这样才能够契合现代人这个根基，会感觉到佛法很接近我们，而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
很深奥的东西。
对对对，不是一个唐朝的佛法，不是一个印度的佛法，而是现代的佛法。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佛教从它的起源到当今的佛教，是不是由慧能大师变成了一个转折？
对，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转折点呀。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慧能大师是一个佛教改革家从他开始以后呢给佛教富有更新的生命力。对
对，我觉得他不但是个你刚刚说的是改革家，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教育家。
对对 对,
对,
对，一个教育家，一个思想家，
他用很简单的生活化的东西去教育一个人。
对 对, 对，是。
那他的教育，既然说他是教育家，那他的教育特色到底是什么呢？
他的教育特色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能沉迷这个表象方面也不能执着于这个语言文字符号，他说我们应该超越这种框框，超越这种象，你才能够真正悟到 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嗯
呀，所以呢他很强调，就是说像金刚经所讲的，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所以呢你要明白这个相上面呢，不要执着，不要沉迷，要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想要做一件事情，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有太多得失之想，就是我们要认定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来克服种种的这个困难，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有患得患失。如果一个人患得患失的话呢，就一事无成，那么反而就会给你生活中带来好多困惑啊。所以呢这金刚经里面说啊，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不要去执着，不要患得患失啊，而生其心，这个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福性。所以因为每个人本有福性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智慧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有的人在这方面开发的比较好，在另外方面啊开发的不同。所以其实呢每个人的智慧都是一样的，
因为说每个人的佛性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对自己要有信心。不管你做什么事业，最重要呢要选定你最喜欢做的事业，然后要有这个有信心，有这个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执着追求，那么最后你才能达到你的目标。不能做事什么三心二意不能患得患失所以慧能大师呢给我们的最大的启发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对一切事情要看开应该要有自在，应该要有智慧应该不要沉迷这个外表上
就用平常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是。
那慧能大师一生当中，除了师父之前有跟我们介绍过的一些故事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有趣的，然后比较让人去深思的一些故事呢？
当然在六祖坛经里面呢，他讲了好多好多那个佛法的道理，那么他也善用比喻比个例子，像他讲到说这个佛法就像下雨一样像天上下雨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是一棵大树的话呢，那么吸的水分就多了，小树的话呢吸收的水分就比较少一点，那你如果是小草的话呢，那么就吸收的更少这他讲的这个用这个比喻这是跟佛经里面道理是一样。释迦牟尼以前的华严经里面曾经讲过，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释迦牟尼讲一句佛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智慧不同，每个人理解能力不一样所以呢对同样一句佛经，我们接受的这个智慧各有不同所以呢六祖大师呢他就善用这种善巧方便，用好多很浅显的例子来表达很深的道理，这个就是六祖大师他这个教育特色，
然后这是他的精华所在。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在那个六祖坛经里面呢，我都很喜欢这一部经，我们现在呢湛山精舍在湛山学佛院每一个月有一次读书会就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半我们有一个读书会在专门在研究这个六祖坛经我觉得很好的它里面讲到这个般若品讲到这个智慧我们对这个宇宙人生要怎么样看法那么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的修行呢，在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说我们能看懂六祖坛经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对我们为人处事做事业工作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不这个禅宗呢他不是很浓的有这个很浓的这个宗教色彩，他最重要就是让你认识自己，肯定自己。
其实有的时候也看过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说慧能大师他这一生也蛮传奇的，你看从财夫到后来突然的开悟之后的话，又从北方又回到了南方，
对
不 对,
对，
那当中他也有一些其他的故事。
对，
我曾经有听说过一个叫慧能大师肉边菜的故事，讲的好像当时是他被人追杀，然后他 掉进了，就是说就跑进了牧民的一个范围之内，对不
对,
对,
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牧民他是吃肉的，所以说师傅不如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慧能大师他跟肉边菜这个故事好不好？
很好，你这个提得很好啊，这个就是提到这个戒律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我们有戒律，那么这个戒律里面有开遮吃饭啊，所谓开遮吃饭就是说本来呢我们出家人应该要吃素啊，不能荤腥不沾嘛，
对。
那么慧能大师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就在一个特别环境里面啊，那么他没有这种环境来出这个素，那么他就把这个青菜呢放在这个肉汤肉锅里面煮，所以这叫肉边菜。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况呢？那么就我们要回到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慧能大师他夺法以后的这个故事讲起啊，就是他，你想一想，他是一个到的庙里面才八个月的时间，那么又留了长头发还没出家，可是呢他的师父看中他，就把这个禅宗怎么大的怎么重要的一个法能够传给他，那么好多人就看不过去了啊，人家都觉得应该是他庙里面这个大师兄啊，亲近师父好多年，又是庙里面的教授师啊，他应该应该作为传承人，对啊，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呢，这神秀大师应该是接班人啊，可是呢他的师父呢他是依法不依人嘛，他觉得他这个慧能大师的悟性比那个神秀大师更高，所以为了禅宗的发展，他宁可呢把这个法传给六祖大师，不法把法传给神秀大师。那么他师父叫他离开，赶快离开那个寺庙，他怕人家误会他啊，对他不利，那么他就听他的师父的话啊，从这个从湖北一直往南边走，往广东那个方向走。那么后来呢他就有的人在后面就要追杀他，然后追杀他没办法，那么是躲藏在这个列队里面，就打猎 的人啊的家里面啊，那么这样呢每天就跟着一起打猎啦啊，过了打猎的生活。那么他也不想暴露他的身份，也不想告诉他是住在庙里面一个修行人啊，虽然他每天是帮他们打杂啊，那么他们在煮肉的时候呢，他要吃东西吗？那么他就把那个青菜放在肉边里面煮，叫肉边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啊，说出家人怎么可以吃肉边菜，
对对对。
那么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戒律是可以开遮吃饭的啊，不一定就是只有吃菜啊，所以呢就是在肉边里面煮这个青菜来吃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佛法的这个戒律呢啊，它是有叫开遮吃饭，当我们有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吃这个戒，我们没有这个环境的话呢，那么主要是开这个戒，
也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
对对对对对，你看你看我们佛教来自于这个印度哈，那么后来呢就传到世界三大语系啊，去传播佛法。比个例子，像佛教在印度从南方传到这个斯里兰卡、泰国啊、缅甸呢，它呢是巴利语系，那么他们呢是还是保持这个佛教的原貌。就是每天出家人不能在庙里面煮饭的，他们就去托钵化缘。那么托钵化缘呢，就是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啊，他没有分别。
那我相信那些给他食物的人应该也不会给他们荤的吧？
他们就是随喜嘛，就是有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啊。所以呢，在那个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呢，出家人呢跟我们在中国的出家人又不一样，因为中国对，因为我们中国呢，这个就是有这个成林制度，那么这个庙里面呢，有设有这个厨房，有五光堂可以吃饭用斋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托钵化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呢，在梁朝从梁武帝那时候开始是大力提倡素食，那为什么素食呢？就根据佛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最好呢不要杀生，我们要出素可以复生也是实行这个慈悲慰怀的这个精神然后到了这个佛教到了西藏、蒙古、新疆又不一样了藏传佛教 那么他藏传佛教呢，他本身这个民族呢，他是个游牧民族嘛，啊，他 每天吃的东西就是吃羊肉啊，吃这种打来的这个猎物，
对对，
啊，所以呢，他们那边第一方面就天气冷，啊，沙漠地方啊，这个种菜啊很难，所以呢，他们那边本身就是吃游牧民族，就是吃肉的，
嗯，
那么佛教到的西藏啊蒙古以后呢，那么这是他们当时一种信仰，当时这个生活习惯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所以藏传的这个。啊，喇嘛有的还是吃肉的，
对
呀，
当然他们的穿的跟汉族都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他们的修行也不一样，
对对对。
我就记得以前我有一条念珠是牦牛骨的，然后师父告诉我说就不要去用它，
对
不
对？
对，因为我那个是从一个西藏人手上请的，所以他们所修行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我们汉传呢。我们是希望是身上不要带有这种
动物啊，
牙，
对
啊，象牙骨头啊，
嗯
啊，这种东西不是很适合，
嗯，
对啊，所以但是呢，总来讲呢，虽然说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总来讲呢，它根本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相信释迦牟尼佛，
嗯，
大家都是遵循这个心经《金刚经》里面的这个道理，
嗯嗯嗯，
虽然这基本道理也是一样。是不是生活呢？根据每一个国情，每一个地方的气候，啊，还有风俗习惯不一样，有所改变。比个例子，像日本，啊，日本的话，佛教从中国传过去，那么他根据日本的国情，那么对这个在修学佛法方面呢，也有所改进，啊，所以呢，这个形式方面呢，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心里面是不是很虔诚。然后是不是真正的修行，这是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
对对，
嗯，好听的故事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那如果你们对师父所讲的佛法故事的话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10:30亲临赞山精舍，然后参加师父所讲授的佛学入门。那同时你也可以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的晚上7:00-8:30参加赞山精舍所主办的禅修班，还有就是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五的晚上7:00-8:30，师父依然会跟大家讲述楞严经的故事。那赞山精舍的地址位于7254号 Bayview Avenue， 那查询电话就是9058861522-227。好了，时间到这边，下个星期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述我们的佛法人生。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